圣灵施行救赎第55讲，在我们没有进入到第三小段，就是圣经的经文好像反映出相反的看法，就是神的道的确是圣灵重生人的方法之前了。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个属灵人既然是指圣灵所掌管的，那属血气的人又是什么呢？或者我们先处理属肉体的是什么啊 ，flesh, sarks 这个字，肉体这个字呢，和灵这个字呢，往往是也是对照的哈。那从霍之恒以来，改革中的圣经神学会这样说：属灵的或者灵和肉体呢，当然也可以是指人的灵跟人的肉体，但是呢，可以有一个很广很广的意义，肉体。不单是指人，是指这整个的世界堕落了，有罪污染的，有罪掌管的整个世界。我用两个中文字来翻译啊，尘世啊，灰尘的尘呢、啊，就是说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灵呢，灵特别是主乃是那灵，在哥林多后书三章17-18节，还有啊，幕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哥林多前书15章。42-49节，那个灵那个字呢，是在讲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复活而所展开的以圣灵工作为主的新宇宙，就是灵后5章17节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啊，看啊，新宇宙，新创造。所以灵这个字是指整个新的世界，是主耶稣基督特别复活之后由圣灵在做工的这个世界，也就是国度啊。肉体呢，就是这个世界的国度，城市由罪所掌管的。那血气呢，这个字呢，或者是尼多生讲的对的，这个字就是属魂的，也是魂这个字。那我们要从创世纪的2章第7节开始来讲，上帝吹一口气，亚当就成为 a living soul 活的魂。那我们中文是有灵的活人啊。那其实那个字是魂那个字。魂呢，最基本的意思就是生命，就是活的。所以呢，那里就是说，上帝吹口气，亚当就成为活的，啊 ，a living soul， 就是一个活的人，不是死的，不是一大堆的泥土，是活的。从创世纪2章第7节到哥林多前书呢，我们不太看见。灵跟魂可以分成是人的三部分的两部分，特别是灵跟魂这两个字，或者灵跟血气，这两堆的词汇呢的用法很广的。我再说魂或者血气，最一般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思，生命的意思。好，就讲到这里，关于血气跟肉体，我们现在继续看。圣经怎么样给我们看到，是不是神的话的确是圣灵重生人的工具 ？A. 雅各书第1章第18节，这里没有打出来哈，不过前面有过的，好前面的哈，就是上帝用他的话，真理的道，上帝按照他的旨意，以真理的道生了我们。好叫我们作为他的受造物的一种的初熟的果子啊，这个我是直接把它翻过来。这段经文不能够完全证明新生就是重生是由神的话做中介或者工具，因为这里所用的词是 apokuesen，不是在讲生 beget， 是讲生出，就是生产这个字。所以那些相信重生是直接的那一派，他们不会否认这个生产呢、就是说当这个新的生命第一次显明出来的时候，是由神的道所确保的。 那你注意到伯克夫是属于那一派，昨天我说荷兰派或者欧洲派呢，他们很注意分开重生，内在的重生，然后这个内在跟外在之间的那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那个婴孩开始哭了，你打他一把，那个新的生命什么时候彰显出来，所以他们会问这些的问题的。他们说呢，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不是说生啊，生一个生命，那是在讲生产那一刻。哦，对不起，我看到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就在下面啊，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啊，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好，另外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经文是打在四十四页的，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和二十五节。来，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彼得劝告信徒们要热切的彼此相爱，因为他们已经由那个不能朽坏的种子，就是神的话所生的，这个是活泼的永存的道。有人说这里那个活泼的永存的道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道，或者说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样讲是不正确的。若说这里永存活泼的道是指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创造世界所讲的话，或者说是指三位一体第二位，是不正确的。因为彼得亲自告诉我们，他所想到的道是向他的读者传讲的，所以我们也读了二十五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但是假如说要指出，就算是 genao， 就这里所用的那个生那个字，就算在这里指出 genao 生这个字，不是每一次都是在讲父生子，就父亲就是男性的生，也是指女性的生产。这样指出这个生这个字呢，不单单是父亲有个儿子，乃是母亲生产生一个婴孩出来，假如生这个字是指生产的话，也是对的。因为有不同的经文很明显的是这样用这个字的，路加第一章十三节这里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你的妻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生。五十七节，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路加二十三章二十九节，不生育的，未曾怀胎的等等那个生是指生育。约翰十六章二十一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都是在讲妇人的，讲母亲的。加拉太四章二十四节，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月是出于西乃山生子，还是讲妇人讲母亲生的。因此伯克夫说，我们没有理由说彼得在这里所讲的是重生的开始就是那个生而不是生产。再来哈，伯克夫说这里所讲的你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个生呢不能说是父亲那个生。假如这里这个生是广义的讲广义的重生的话呢，那么那这段经文呢就完全可以用在我们所考虑的问题上。也就是说神的道就是生重生我们的。这段经文是指新生， New Birth， 有什么支持呢？就是彼得说吗，他的读者们是由这个就已经种植在灵魂里面的道或者那种子所生的，参考约翰一章十三节。所以呢，又不必把这个种子与神的道等同。我坦白不太了解他在绕来绕去在要讲什么啊，因为他们把重生那个奥秘的重生和新生命的生产生出把它分得很细，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问题上就要纠缠了。不过呢，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哦，是的，圣灵超自然的重生一个人，而这个重生呢是会结出果子来的，是会有迹象的。那你学到这么多就够了。 C 45页，撒种的比喻。有的时候有人用撒种的比喻来说重生是透过神的话神的道而发生的。撒种的比喻的种子就是天国的道，他们的论调就是说种子里有生命，生命就是出自这个种子的，因此新生命就是从上帝的道这个种子生出来的。但是那现在伯克夫来回应，他说这里讲的太过分了， overshoot the mark 啊，因为若说圣灵或者新生命的动力是关在神的话里面，就好像一个生命是关在那个种子里呢，不能这样说的吗？你不能说圣灵或者 生命是限制在这个种子里的，限制在道里面的。这个就让我们想起路德宗的呼召官，路德宗的呼召官说灵圣灵是在神的话里面，因此呼召必然是有效的，只要人不抗拒就好了。伯克夫说你不要把圣灵跟新生命的锁在这个神的话里面。另外第二，主耶稣真的要解释的，在这个撒种的比喻要解释的是上帝的道这个种为什么在某些泥土上会结果，在某些又不结果，这个种发芽长大只是在那些好土上，也就是说在那些已经预备好的心在那里会结果，他们因此他们会明白真理。所以伯克夫要讲的是撒种的比喻，你不要用这个来说圣灵用神的道来重生，因为这里真的要讲的是神的道为什么会结果子。第四点，改革中特别是欧洲改革宗教会信条在这个课题上的相关教导，从下面我们要指出的改革宗教会信条的部分，我们就明显的看见我们欧洲改革宗的信条讲到重生的时候是广义的，就包含了新生命的来源和新生命在人的悔改回转的彰显。那这里呢包括我讲的最清楚了，在两方面呢，再来一次 The origin of the new life， 新生命的来源就是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二是新生命在悔改回转里的彰显，用我的比喻就是那个婴孩第一次哭。 信条甚至不会这样说的，信心重生一个罪人。比利时第14条，连信心都会重生的，因为这个重生这个字就是改变，就是成圣的意思。又有一些的信条的部分，好像说上帝的话是重生的工具。比利时14条，特别16条，多特12和17。可是信条所用的词汇呢，就让我们觉得究竟信条是不是在教导新生命的动力是透过神的话的工具种在人的心里呢？我会怀疑，就是说信条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啊，我是指比利时跟多特没有讲得这么清楚，说是不是神的话把新生命种在人的心里面的，因为这些的信条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重生的不同的要素没有把它们分辨的那么清楚啊。我们来读一下比利时信条Article 24第24条，我们来读24条。来，我们相信
是真实信心，即由听神的话以及圣灵的工作而来，就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新人，使我们过一个新生活，释放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
好，那比利时信条呢，是在宗教改革比较早的荷兰教会的信条。比利时跟荷兰本来是同一个国家啊，都是这个很低的地方啊，就是海洋可能高过屋子那个地方。所以呢，比利实信条呢，特别是有加尔文的思想的影子影响到。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卷三呢，一开始他就说，借着信心我们进入到基督里。啊，当然他会给信心一个定义了。不过呢，我要说的是，加尔文是从牧养的角度来看整件事情的，他不像我们二十世纪的改革宗神学家说，呼召重生就是从上而来的，向我们的心，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因此人就回应，就悔改信了。他没有这样子的。加尔文是一个圣经神学家，就解经家和牧者，所以在基督教要义特别第三卷要讲的就是信徒的经验。你可以想象加尔文每不是光是每主日讲道，一三五还要讲道，还有很多不同的啊，他有很多同工在分堂那里讲道，所以他在讲的是信徒呢具体的借着信心进入到基督里。套用我们的话，就是借着信心重生了，进到新生命，进到恩典之约，进到基督里。当然他不是在讲人的信心有改变人生命的能力，那当然不是的。当然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他马上就说圣灵乃是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那个戒联，那个 bond 啊，是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连在一起的，是圣灵使我们有信心进入到基督里的。到了卷三很后面，加尔文才讲到呼召。所以你把卷三后面的带到卷三第一章第二章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圣灵透过呼召给了人信心，人就进入到基督里了。加尔文呢并没有反对重生在先信心在后，因为他讲的是呼召，他的呼召就是我们的重生、okay? 所以呼召带来信心，信心就是那个工具使人进入到基督里。所以到了比利时信条的时候说，信心借着听神的话跟圣灵就重生了我们了。这里的意思只不过是没有信心人就不能够所谓重生，就是不能够成圣，不能够悔改，不能够 有生命的改变。这记得吗？重生这个字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圣灵超自然的工作的意义。加尔文，重生这个字是新生命开始之后的改变，就是万事复兴那个后来的改变。我再说，加尔文对重生这个词的定义是已经有了一个东西的后来的改变。所以呢，用我们的话来讲，重生就是成圣。所以信心既由听神的话而圣灵的工作而来，就是我们成圣，是我们生命改变，成为新的人。那这些呢，都放在信心之后的，简单的说都放在称义之后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成圣。不过他们把悔改放在成圣那边，而整个东西叫做重生。那对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一般福音派走过来的改革中的信徒们呢，我们比较习惯听到的是这样子的：呼召重生，圣灵的工作，然后呢，人悔改相信，悔改相信上帝看我们的信心就称我们为义，就是法律上的上帝的恩典的宣告。然后呢，反过来说，在人的心中的工作是圣灵使我们成圣。我们一般是这样听的啊。那所以呢，我们一般的理解是信心和悔改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信心乃是转回归向基督，归向神，投奔十字架， turn to God， 转回到神那里。悔改呢是 turn from sin， 转离罪。再讲啊，悔改是转离罪，信心是转向神。所以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信心跟悔改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等件事情叫做回转 conversion。 再来哈，一个人不论你是在讲那个婴孩第一次的哭，就是说那个新生命第一次的彰显，简单的说第一次的觉知啊，不论你是在讲信心跟悔改，就是第一次觉知的那个转离罪悔改转向神相信，不论你是讲这个或者改革中比较典型的讲信心跟悔改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心中的状态不断的投奔十字架，不断的转离罪，不论你是在讲第一次的觉知或者持续性的从觉知到整个的成圣，信心跟悔改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总的来说就是生命的改变回转 conversion， 有信心的面，有悔改的面，那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模式。牧里、磐石之上等等都是这样表达的，但是加尔文不是这样表达的。加尔文要讲信而称义，因为当时宗教改革一定要搞清楚信是没有功劳的，称义是没有功劳的，然后呢他才讲悔改。我感觉到他这个我个人的解释哈，我感觉他要讲的是，你不要把悔改成圣道的重整看为是一个在上帝律法之下有功劳的东西，因为在上帝之下唯有耶稣基督的义才有功劳，我们信他，他把基督义归算给我们，称我们为义。讲完了。好了，那至于我们心中的改变呢，就是你有了这个信心的人呢，就是有了基督的义归算给这个人，这个人从信开始一直到见主面呢，都是要对付罪的，都是要被圣灵不断的改变的，反过来讲都是要回转的。所以加尔文把悔改这件事情呢，不是说你信主不需要悔改，来说他放在一辈子这个架构来理解。当然他就不是像布道会这样子一次悔改的，每天悔改，每天回转，每天让圣灵对付我们，改变我们，塑造我们，融化我们。所以他把悔改呢就放在整个一生的这个过程这个架构里。我们比较习惯的是信心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因为我们习惯了这种布道会跟一次觉知那个模式。无论哪一派，加尔文派或者后来那都是在讲一生的相信，一生的悔改的， 而加尔文呢，特别把悔改放在这个一生的这个架构来看。